國際奧委會高級委員迪克龐德星期二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訪問的時候表示，國際奧委會官員在同彭帥進行視頻對話之後一致認為彭帥的狀況良好。當被問到如何能夠確定彭帥的公開露面不是中國政府的刻意安排，龐德回應說有很多國家都不會被人輕易地離開，他認為這些其中有很多都是猜測。面對國際奧委會的說法，人權組織體育與人權聯盟星期三呼籲國際奧委會保護彭帥，該組織要求國際奧委會立即停止配合中國政府的打壓策略，開始以保護運動員為重，履行該會的人權義務。一日之前，歐盟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提供可核實的證據，證明彭帥的安全、健康和下落，同時敦促中國當局對彭帥提出的性侵指控進行全面公開和透明的調查。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滕彪對美國之音說， WTA 這次表現非常值得肯定，與奧委會、美國 NBA 形成鮮明對比，亦都說明這些機構在關鍵的時候、大是大非問題的時候能夠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WTA 在彭帥事件上面作用非常大、非常積極正面，為其他機構，不單止是體育機構，而是其他國際機構和企業提供了榜樣，或者說提供了一個可能性。有中國公主之稱的網球明星彭帥，在指控中共前常委張高麗性侵引發體育界、人權界地震之後，曾被官方數次公布面帶笑容公開露面的圖片，其中包括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進行的視頻通話的圖片，但是國際媒體和全球關注者彭帥在哪裡的呼聲並沒有減弱，相反由此引發的對彭帥安全的質疑、對中國人權的扣病、對國際奧委會的批評，以及對二月即將舉行的北京冬奧會的抵制聲勢越來越浩大。紐約時報說，中國想用沉默等待世界，時過境遷，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和彭帥視頻的那張廣泛流傳的圖片並沒有音頻，亦都沒有文字，更沒有暗示巴克或者其他人問過他關於性侵指控的問題。時報並且引用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中國研究主管薩拉庫克的話說，國際奧委會和中國政府合作壓制人民的權利是不同於以往任何時候的做法。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說，向國際社會證實彭帥安然無恙，這些是國際奧委會幫助中國滅火，是他們幫助北京的做法又上升了一個台階，更加成為共謀，可以說是侵犯人權的共謀。美國圖森大學客座講師、健康與運動研究專家孫有葵對美國之音說，這樣的處理方式，國際奧委會 IOC 的角色無法令人對他有信心。孫有葵又說，彭帥每次被公布出現的時候，無論是跟朋友吃飯，亦或是在公共的場合，或者跟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視頻連線，都是很開心的樣子，但是整個發展過程，他的行蹤和動向的消息都是由外人代發，不是本人說明。中國國內網絡還是無法搜尋彭帥，他的性侵害指控到目前都沒有辦法在中國被討論。曾經任中國奧委會官方網站副總編的張秀平通過文字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彭帥事件不是那麼了解。滕彪表示，國際奧委會代表奧林匹克運動應該遵守奧林匹克憲章，該憲章提到尊重人的尊嚴、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奧委會的做法和奧林匹克憲章完全背道而馳。奧林匹克憲章在奧林匹克主義基本原則之中指出，奧林匹克主義將體育和文化以及教育相結合，力求創造一種對普遍基本倫理原則的尊重的生活方式。國際奧委會將2022年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之後沒多久，時任奧林匹克記者協會執行委員的張秀平曾經對中國英文版的《環球時報》表示，中國自1979年重返國際奧委會之後，一直致力於推進奧林匹克主義。體育研究學學者孫有葵表示，人權就是普世倫理，但是近年來國際奧委會對中國的人權始終視而不見， 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西藏问题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对声音，大众希望国际重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孙友葵说，那时候国际奥委会的说法就是，他们给中国办奥运就是希望对中国社会造成正面的影响，促进人权，造成正面的改进。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并没有发生，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变得更多，还增加了新疆和香港。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愿意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的国家不断增加，愿意为北京讲好话的国家就不断减少。在去年6月人权理事会会议之中，中国通过了互利合作决议案，忽略各国政府维护人权的义务，并尽可能削弱公民社会的作用，但是该案所获支持明显低于中国前一次提出的双赢的决议案，足见相关倡议的吸引力已经渐渐消退。中国奥委会官网前副总编张秀平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之后，留下了水立方这样的标志性的体育遗产，锻炼和培养了国际型体育管理人才，亦都通过奥运冠军令到中国年轻人接触到体育偶像，获得2022冬奥主办权之后，北京荣幸地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双奥城市。美国驻联合国前代表尼基克利上个星期在推特上面说，基于中共治下中国的方向，他可能很快变成1940年代的纳粹德国。如果当年美国知道纳粹德国未来的走向会参加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吗？这些不是历史的瓦后炮，而是直接指向明年中国冬奥会的答案。淘心大学的孙友葵博士说，1936年纳粹德国操办的奥运完全是纳粹政府的传声筒，196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都是 IOC 视而不见。如果人权属于奥林匹克主义，从历史来到看，他们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兑现这一点。国际奥委会在1931年将19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了德国柏林，两年之后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称，在1936年8月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两个星期当中，希特勒的纳粹独裁利用奥运会营造出了和平宽容的形象。由于未能够抵制1936年的奥运会，当时一些观察家断言，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失去了一次制止希特勒和加强抵制纳粹暴行的机会。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去年10月份100多家人权组织给了国际奥委会写信，要求他们作出表态，他们迫于压力和包括他在内的几名代表进行会谈，但是很明显并没有任何向北京施加人权压力的意思。在这个之前，国际奥委会曾经表示需要以静默的方式对待彭帅事件引发的对中国人权的争议，遭到舆论的抨击。滕彪说，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讲法，不公开批评中国人权，私下关注人权，推动政治犯和良心犯的释放，或者以外交方式推动中国人权发展是上策，但实际上亦都没有这样去做。滕彪说，这些是一个漂亮的藉口，另外他们说要保持中立，或者将体育政治分开来到谈，不要将体育政治化。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将体育政治化，举办奥运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体育，而是想将奥运当作一个大外宣的机会，获得合法性。例子很多，金牌的数量、乒乓外交、台湾参赛队的名称，所有这些都是被中国政府政治化。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